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也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那弟兄姐妹，你是否常常听到一些牧者、族长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对你说，不要看人，要看神。看人是会跌倒的，要看神，因为唯有神是完全的。你觉得这话对吗？那这话绝对没有错，因为对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来说，当他一直把眼目定睛在人的身上时，很容易被人的行为或行动给绊倒，所以一定要把眼目定睛在神。那接下来这一段话，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你不要看我，我也是人，你要看神。这话说的也蛮有道理。你说对吗？错。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保罗在第九节里面说的话。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一节也这么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从个人角度来说，叫别人不要看我，我也是人，你要看神，这句话是错的。因为这似乎有一种对自己生命没有要求，或是在推卸责任的感觉。天父把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除了拯救我们免于永死，更是要透过基督在世上如何生活和他所教训我们的，为我们定下了效法他、活出他的样式的榜样来，并且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成为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所以我把今天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主题定为活出让人效法的基督榜样，活出让人效法的基督榜样。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九节，说到靠主而活的生命。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看到他都紧紧地依靠神，行出天父的旨意。耶稣不管服事有多忙碌，都一定常常独自上山祷告。在拣选12门徒的事上，在没上十字架之前，他都是彻夜祷告，然后才行动。那要活出一个能让人效法生命的榜样，基督徒必须像主那样紧紧地依靠神。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保罗在第一节里面劝勉腓立比信徒，在任何的光景中都能够靠主站立得稳。那第一节我们看到，站立得稳是靠主而活的生命其中一部分。第一节说到，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使徒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信徒的关系非常密切，信徒们也是他所称赞的。保罗形容腓立比信徒应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使他将来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弟兄姐妹，你会让你的权柄见到耶稣时欢喜快乐的交账吗？而做族长或者权柄者，你是否会在这一个时刻更积极地关心组员，好叫他们也能成为你的喜乐、你的冠冕吗？那昨天我们在第三章要说到，要信徒们在侍奉神和灵命成长上向标杆直跑。今天这章，保罗也劝勉腓立比信徒，应当在信仰的根基上靠主站立得稳。因为人无论怎样刚强，凭着自己绝不能够站立得稳，除非是依靠主，才有可能做到。尤其是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正面对异端入侵，还有内忧外患的挑战， 信徒更是要靠主不动摇的站立得稳。那今天我们都好像处在一个不知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光景里面，整个世界好像进入了半瘫痪的状态。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也许6个月，也许1、2年，那你在信仰上是否会站立得稳？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2到3节，同心事主。第二节说到，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们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在同工有阿爹和寻都基不合时所选择的处理方法，不是分辨对错，然后定罪，而是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同心。与此同时，他也请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要置身事外，而是要同父异轭的一起来帮助这两位女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侍奉会讨主喜悦，不是因为我们办事能力有多强，服事的果效有多卓越，而是我们在服事时是否能与团队同心，是否彰显彼此相爱扶持的行为。那其实每一个人的性格、成长和办事方法都会有不一样的可能。那当面对不一样的意见时，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学习放下自己的主见，持守全体的合一。那我很感恩的就是，在教会处理这次疫情的对策时，虽然也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我就看到牧者、领袖们愿意同心对齐，跟随教会的决定。那弟兄姐妹们呢，也给予教会很大的支持，这是非常感恩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4到5节，说到要常常喜乐。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喜乐是我们与主关系正确的一个指标，而常常喜乐的前提是靠主。也就是说，靠主而活的生命一定是充满喜乐的生命。那相信当时教会里还有许多不懂得依靠主的信徒，以致保罗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此外呢，保罗也鼓励信徒要活出谦让的生命。谦让原文的意思就是温和、宽容，只在真理的原则下宽恕别人的错误，不求自己的满足，忍受谦卑，还有卑贱的环境或别人不恭敬的对待。所以一个谦让的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因为他完全不会被别人所触怒，他也不在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常常省察自己的属灵状况，当我们觉得失去喜乐或感到被人冒犯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快快回转来悔改，因为那就证明了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依靠主的阶段。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6到9节，说到平安无忧。一个靠主而活的生命是一个平安无忧的生命，因为他懂得如何交托神，就是在6到7节里面说到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人很多时候会为许多事挂虑，没有平安是因为没有学会交托给神。 那在长大成熟课程里面，新的神国价值观就提到，我们既然已经得着天国子民的身份，就当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遇到问题时，我们要把问题带到神面前来交托给神，祷告、祈求、感恩，而不是自己来扛。这样，再大的风暴，我们心里也还是充满着神所赐的平安。就像保罗那样，在监狱里面，不但能够高歌赞美神，还能够写信给众教会，鼓励他们要常常喜乐。那据说有一种鸟叫做知更鸟，那知更鸟呢，有一个十分可爱的特点，它在大雨滂沱之中所唱的歌，和在艳阳热下所唱的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阴霾的日子里面，其他的鸟都寂然无声时，知更鸟它所唱的歌是你能够更清楚的听到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放下所有的挂虑，凡事交托祷告神时，我们绝对能够像知更鸟那样，当灾难临到时，却能够更快乐的大声歌颂神。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与别人有别的来为主做见证，成为他人的榜样。那接着下来呢，人能够有平安无忧的生活，接下来就是要活出来，就是在第八到第九节里面所说到的。保罗对弟兄们说，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去年背诵120节经文中的两节经文，那当中呢就列出了许多美好的品德，是保罗说神儿女应当去思念的。思念原文是反思、考察，然后让这品格呢占据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并且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也就是活出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平时思念的是什么？是之前所说的基督的美德吗？还是许多是是非非，而最终导致自己活出来的都是属肉体的，不讨神喜悦的？那最近呢，有肢体他就跟我分享，他一直在追特朗普和中国互相指责还有谩骂的新闻。那在当他在追这些八卦新闻的当时呢，他也开始分析思考谁对谁错，然后也在想为什么特朗普这样做那样做等等的，导致他甚至打开圣经，满脑海里面出现的呢全都是特朗普的样子。所以呢，当我们思念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就会支配我们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并且呢，天天都思念主耶稣基督的美德，好使我们能够行出来的时候，所传承下去的都是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好品格。求神帮助我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接着下来要看另外一大段，就是最后的第十节到第二十三节，这里说到奉献给主的生命。那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自从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后，他就把一生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这里呢，从十到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作为主仆人的应该要知足。第十节说到，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们知道说保罗在这里呢，他要说的就是这些腓立比信徒对他的思念，是因为他们贵送了钱来帮助他。那华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就是物轻情义重。保罗说他自己靠主大大的喜乐， 不是因为信徒送来的金钱，而是因他们向保罗表达感恩和思念他的心意。那这也代表了主对保罗献身福音的纪念，所以保罗感到非常大的喜乐。人的天然本性是贫贱时就抱怨，丰富时就狂傲，但保罗说他已经得着了在任何环境都能够知足的秘诀，就是靠着圣灵，顺服神为他所安排的任何环境。那这并不是说保罗在物质上没有缺乏，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主装满了，主就是他的产业，所以其他的对他都不重要了。这也就是所说的，服侍神的儿女，我们当有的生命素质。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还会跟人家比较？我们是否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赚的钱比我多？那他物质比我大，或者是我们会在乎别人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的车比他小，还是一直觉得钱不够用？一听说有什么致富的方法就冲着去。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还没有找到知足的秘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靠主，也还没有完全的把生命献给主。那求主帮助我们，就像昨天 IP Stella 说的，在哥罗西书里面2:9说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其实有了所有的一切。基督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是神仆人知足的这个因素。好，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14-16。14-16里面呢，说到的就是主儿女的义务。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共济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共济我的需用。那保罗这里说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因当地信徒的属灵生命还不成熟，那为了避免让他们受累，保罗彻夜亲手辛苦工作制造帐篷。那可能他的收入非常的有限，所以腓立比教会经常尽当尽的义务，派人在物质上补贴他的需要。那这让我想到，今年呢，在初熟节的时候，其实教会每一年都有进行信心任现的时刻。那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要属他的百姓献上初熟的果子。那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也在思考，是不是还要呼吁弟兄姐妹们来任现。但是在核心同工会议里面，最后呢，都决定，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并且也是让我们操练信心和领受神为我们预备更丰盛的祝福，所以呢，我们都决定还是跟往年一样的进行。但呢，教会呢会把截止日期延长到6月尾，并且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作难，而是要按神所给和感动的来任现。那此外呢，我觉得在这一波面对疫情的压力的时刻，教会也很乐意以那一些在工作上、经济上，甚至是情绪或精神困扰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面对，一起同心。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可以透过小组长或致电教会同工来寻求帮助。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 让我们都竭力活出奉献给主的生命来，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榜样。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第17到23节，说到凡人愿意把生命奉献给主，就必要得着神荣耀的丰富。第17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19节他又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和信徒致福的条件。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我们奉献时，神应许不但在今生，甚至来世，我们都要得着神荣耀的丰富。人很多时候会以为，我奉献是教会得着好处，但是在神的法则里，信徒的奉献实际上是归在信徒自己在天国上的账上，账号上。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其实并不需要信徒的归送，但是他还是接受，是因为他要让信徒们累计财宝在天上。那我也常常跟我的主言分享，那我们在天堂住的屋子是茅草屋，还是满了金银宝石的华丽宫殿，其实就看我们在地上愿意为主舍去多少。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我都不够用了，还要奉献。那我已经够忙了，还要去服侍这么多人。求神帮助我们，神乐意把他自己赐给人，但很多时候是人的斤斤计较，封闭了神倾倒祝福的管道。所以让我们都活出一个乐意奉献自己生命的人，不管是在时间也好，金钱也好，服事上都好，愿意去奉献自己。那最后，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认定了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就当活出天国子民当有的生活形态和生命来，不只要靠主常常喜乐，更是要活出一个奉献给主、彰显基督丰满的生命来。让我们天天效法基督，好使我们成为别人也可以效法的榜样。阿门。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 IP Deborah 对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第十章以活出让人效法基督的榜样为主题做了分享。那在这里我想要做一点的补充，就正如保罗在这一卷书的后面第八节第九节那里，他也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其实保罗这一番未尽的话，就把整个基督的生命当有的事情也表达了出来。那这里说了八样事情，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这里一连说了八样事情，我对照了另外一个英文版的圣经译本，那综合这八样事情，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第一样是真实没有虚假，第二可敬可尊荣的，第三公义合乎真理的，第四圣洁而纯全的，第五是可爱有和平的，第六可敬佩有好名声的，第七任何优良的美德，第八什么值得称赞的。那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叫做美好的生命见证，这就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见证。要思想这一些事，是因为先有思想，我们才会有行为，而这些行为基本上就是基督的属性。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也就是基督的代表。世人看不见基督，但是却是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因此，我们要有基督的样式和属性，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最主要的工作。圣灵会感动我们，想起真理的话。只要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愿你顺着圣灵的推动，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一个美好的见证。在第五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是提醒我们说，主已经近了，意思说主就快要再来了。那我们当如何预备迎接主的到来呢？他是来奖赏我们完成对我们的救赎，还是来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和刑罚呢？那就在于我们是否把真理听进心里，活现出来。否则我们的结局是可怕的。不要忘记，这世界非我家，我们都只是过客，很快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结局会是如何？如果没有为人生的目的地做好准备，当主再来的时候就太迟了。预备迎接主，不是将来的事，而是现在的事。这一刻你愿意认罪悔改，这时候你定义遵行真理，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就是做了最好的准备。我们今天立志遵行真理，活出基督，就是一种侍奉，就是立志跟随主，这样的心智，以这样的心智来侍奉主，直到主耶稣的再来。好吧，我们就透过下面这首诗歌来思想，也作为我们的祷告，也作为我们的立志，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呢？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你们在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起十
可恶的心，主啊，让我们立定心志，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来遵守你的真理。主，我们要跟随你。主啊，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Thank you. 来时候，我要被清洁，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
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就是要服侍你，主啊，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主啊，要在我们还在这世上等候你再来的这个日子里头，主啊，我们不但是要遵循你的真理，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来侍奉你，主啊，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我们当中有在职场上做生意，有在家庭中做母亲，在学校里头做孩子做学生的，主啊，我们无论是在怎样的一个角色当中，主让我们明白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侍奉你，并且要活出你的真理，并且要按照你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价值观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主啊，因为你称我们，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主啊，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主啊，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流露，主啊，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紧抓住这一份的恩宠，这一份的荣耀的一个的呼召，一个的托付，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主啊，在接下来面对整个世界越来越动荡越来越不安的这一个幕后的时间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定义来依靠你，跟随你，并且活出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祝福你的所有孩子，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恩，我们交托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